朋友，欢迎来收听《真光系列查经》，由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持。
好，我们今天要看加太书第一章一到五节。加太书第一章一到五节。
我们知道加太书啊，保罗写这一卷书跟他写其他的书信一样，在当时那个时代，他们有特定的一些写信的格式啊。那所以我们第一个问题，我们就是问他所写的加太书跟当时书信的格式有什么相同和不同之处。那在当时希腊人的书信格式，首先是写信的人的名字，然后是受信的人是谁，然后就是问候或者问安，接下来呢通常还有一个祷告啊，祷告，那么然后就是书信的内容，最后还有一个问候问安啊，然后就结束。那我们看保罗他在加拉太书的格式是跟当时书信的格式是一致的。那在这里我们刚刚读的这一段看到，同样的开始是写信的人，然后接下来是受信的人啊，这里写信的人是保罗他自己，受信的人呢是加拉太的各教会，然后当然在这里他还加上他说和一切与我同在的众弟兄，写信给加拉太的各教会。不过我们从接下来第六节开始，我们看到保罗都是用单数的第一人称，所以显然这封信基本上是他是写信者，然后受信者，然后呢就是问候，第三节第四节就是问候。那这一封加拉太书没有感谢啊，没有祷告啊，没有，在其他的一些保罗书信我们看到他都会为这个受信的教会提出感谢的祷告，但是在这封他就是我们看到这一部分没有，就直接进入书信的内容。那么通常在最后也还有一些问安跟最后的结语啊。好，那么不同之处是什么？在保罗的书信呢，跟其他当时的书信格式上是一样的，但是不同的地方呢，就是保罗的书信许多时候对于写信者跟受信者他都会加上一些描述。那当时就是很简单，某某某写谁写的，然后写给谁，但是在保罗的书信呢，通常对写信的人跟受信的人他都会加上一些描述。同时呢，保罗的问安也就改变成为基督徒的问安，那问候的部分他也都改成是一种基督徒的问安。那么更重要的是，保罗常常在这个开始的部分，就是写信者受信者跟问候的这个部分，就表达他写信的时候心中的主要的思想，就是在这个最开头的时候他就已经把他写信所想要说的那个主要的思想就把它表达出来。因此很多时候在开头的这个部分就已经成为整卷书信的摘要，所以从这个开头部分我们就可以期待接下来他所要写的内容。所以跟当时书信不同的地方是，一方面保罗常常把写信者跟受信者加上一些进一步的描写描述，那么同时呢他的问安就改成一种基督徒的问安，还有保罗常常在这开始的部分就已经表达他心里面他写信的主要的思想，所以这个开始的部分就成为一个摘要，就使我们可以预先期待他 接下来要写的内容，主要的内容。好，那么第二个问题，加拉太书的开始的部分跟保罗其他的书信来比较有什么独特之处？刚刚我们是跟当时一般的书信的格式做比较，那第二个问题是把保罗写给加拉太书的信跟保罗写给其他教会或者个人的信做比较的时候有什么独特的地方？也许你们可以看一看，随便翻几封保罗的书信，然后做一个比较看看。所以呢，我们如果把保罗写的加拉太书跟保罗写的其他书信来比较，我们会发现除了一卷书，那卷书就是罗马书啊，除了罗马书以外，如果你看罗马书前面也是很长啊，除了罗马书以外，罗马书大概是最长了，加拉太书在开始的部分比保罗其他的书信都长很多，不过就是除了罗马书啊，除了罗马书，加拉太书在开始的部分比保罗其他书信都很加长了很多。那么特别是在写信者的部分，我们刚刚说到他详细的叙述并且强调他使徒的职分，这是一点。而且呢，在加拉太书里面，在这个一般他惯有的问候之外，他还加上了对于基督所做的工作的一个叙述。那么这个在问安之外加上对基督的工作的叙述，事实上是把他所传的福音的内容做了一个摘要。换句话说，这里对基督工作的叙述也就是他所传的福音的内容。但是同此外，最后第五节末了，保罗还加上了一个颂赞，末了还加上一个颂赞。所以在加拉太书这开始的部分呢是特别长。那么在他对于他是使徒的职分做了详细和强调的说明，还有另外在问安之后加上对基督的工作的一个叙述，而这个叙述基本上就是他所传的福音的内容。所以我们就看到在这里保罗就已经把他整卷书的两个重要的主题已经把它表明出来。那么一个重要的主题就是他在加拉太书这卷书他强调他使徒的职分，着重强调他使徒的职分，这是在第一章第二章我们接着查我们就会看到。那么另外呢，加拉太书他也着重在讲述他所传的福音的内容，那当然他针对当时在加拉太教会的一个异端。因此在这个开头的这一部分，我们刚刚说的他就已经表达他写信的时候心里面的主要的思想，那这里有两个重要的主题就成为加拉太书整卷书的主要的所讲论的两个主题，就是保罗自己使徒的职分跟他所传的福音。好，第三个问题我们就要问使徒的意义为何？使徒的意义为何？包括哪些人？先从使徒这个字本身的字义先来看啊。使徒这个字在希腊文的意义是什么呢？在希腊文这个字是指一个人受差遣去完成特殊的使命。一个人他被差遣去完成特殊的使命，并且呢他被授予权柄可以全权代表差他的人。所以一方面这个使徒他是被差遣去完成一个特殊的使命，但是同时他被差遣的时候他也被授予权柄可以全权代表那个差他的人。所以以我们现代的例子来说，譬如说一个君王他差派的一个外交的使臣 那这个外交的使臣被君王差派到一个到别的国家去，就赋予他一个特殊的使命让他去完成。但是同时这个外交的使臣也就被授给这个权柄，可以全权来代表这个君王啊。所以这是使徒这个字本身的意义。那么在新约里面，第二，在新约里面这个字在很少数的情况之下是作为广义的使用。什么叫广义的使用？广义的使用就是指任何一个人他是被别人所差派的啊，这叫做广义的使用。在新约里面这样子一种广义的使用是很少的，换句话就是说只有在很少的几次是新约的作者用这个字是做一个广义的使用，来指任何被其他人或者被教会所差派的人，指任何被其他人或教会所差派的人。那么第三，在新约里面这个字的用法通常是狭义的。刚刚我们是先说在新约里面有时候只有很少的几次是广义的使用，那么大部分这个字出现的时候在新约都是做狭义的使用。狭义的呢是指耶稣所选召和差遣赋予他们特殊的使命，并且授予他们权柄作为耶稣正式的代表。所以狭义的是指耶稣所拣选所呼召而且差派赋予他们特殊的使命并且授予他们权柄来做耶稣正式的代表。那这个是在新约里面狭义的使徒这个字的意义。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使徒照这样的一个狭义的这个定义来看，使徒的权威就是基督的权威，使徒的教训就是基督的教训啊，这个是我们一定要很清楚的。因为是基督亲自拣选呼召而且差派他们，基督赋予他们一个特殊的使命，就是要去传天国的福音，而基督也把他的权柄赐给他们啊，他们被赐给权柄来做基督正式的代表。所以为什么耶稣说接待你们的就是接待我啊？所以他们的权柄就是基督的权柄，他们的教训就是基督的教训。所以这是在新约圣经里面使徒狭义的意义。好，那因此刚刚我们就提到使徒的资格就包括三方面啊，什么样的人才能够成为使徒呢？必须具有这三方面的资格。第一方面的资格就是他们是耶稣亲自拣选呼召跟差遣的，这是第一个必须要具备的资格，是耶稣主耶稣自己亲自呼召亲自拣选呼召跟差遣的。第二个，他们必须亲眼见过复活的主，可以为耶稣的复活做见证。这是我们过去曾经提到在使徒行传第一章二十二节，他们要拣选一个人出来代替犹大，因为犹大出卖耶稣他就上吊去死了，所以他们就要拣选一个人。那当时彼得就说要从耶稣起初开始出来传道施洗约翰的时候一直到如今常与我们同在的人当中选一个人可以为耶稣做复活的见证。所以这是第二个，要见过亲眼见过复活的主，能够为耶稣的复活做见证。那么第三，我们刚刚说了，所以他们都被授予耶稣的权柄能够医病赶鬼，他们都被授予耶稣的权柄能够医病赶鬼。那这是我们看到在福音书里面，像马太福音第十章第一节，耶稣差十二个门徒出去的时候就把他的权柄赐给他们。那所以刚刚我们讲那个马提亚，他们 要选立的时候，其实是有两个人，于是他们就作签，他们就祷告说，神你是知道人心的，求你从这个两个人当中来拣选一个人。所以使徒必须包括我们刚刚提到的三方面的这个资格才能够做使徒。那所以包括哪些人呢？我们从福音书里面可以看见，首先就是耶稣在他所有的门徒当中拣选了十二个人，这十二个人就是首先的使徒。那保罗他很清楚的认明这十二个使徒特殊的身份，但是保罗他也确知他自己有使徒的身份，所以除了那十二个使徒以外，保罗他知道他自己也有这样的一个身份。那么所以十二个使徒还有保罗，当然还有可能加上其他一两位，譬如说耶稣的兄弟雅各，我们看到在耶路撒冷教会的使徒之一，那个雅各是耶稣的兄弟，因为十二个门徒当中的雅各很早就已经殉道了，在使徒行传第十二章就已经殉道，就被希律王杀死了。那么而且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保罗讲到基督复活之后向门徒显现啊，然后又曾经向五百个人显现，也向雅各显现，末了向保罗显现啊。所以很可能耶稣的兄弟雅各，因为我们知道雅各书也是他写的啊，所以好，那么保罗他认明那十个二个首先耶稣所拣选的使徒的特殊的身份，但是他也确知他自己具有同样使徒的身份。原因是什么呢？我们刚刚提到那三方面的资格，我们来看看保罗是不是符合这三方面资格。首先保罗他曾经见过复活的主啊，这个我们从使徒行传第九章还有第九章二十二章二十六章都有这个记载，我们可以看到他在往大马色的路上他亲眼看见复活的主。那我刚刚提到跟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第八节保罗也说末了这个复活的主也向他显现，所以第一，第二，保罗是复活的主亲自呼召并且差派他去向外邦人传福音，这个也是在使徒行传第九章二十二章二十六章可以看到的。所以他不但亲眼见过复活的主，他是由耶稣所亲自呼召和差派的。那第三，保罗他说他所具有的圣灵的恩赐和他工作的那个果效都证明他具有使徒的身份，也就是说他所具有的属灵的恩赐跟他做工作的果效都是他身为使徒的一个凭据啊。那我们看哥林多后书的十二章十二节，保罗说我在你们中间用百般的忍耐借着神迹奇事异能显出使徒的凭据来，因为我们说耶稣把他的权柄赐给那十二个使徒，就是他们就可以怎么样医病赶鬼啊。所以保罗他具有这种圣灵的恩赐，他说他借着神迹奇事异能显出他是使徒的凭据。那另外在哥林多前书第九章第一节第二节，他说我不是自由的吗？我不是使徒吗？我不是见过我们的主耶稣吗？你们不是我在主里面所做之工吗？假若在别人我不是使徒，在你们我总是使徒，因为你们在主里正是我做使徒的印证。所以意思就是说保罗他基督差他的时候差他去外邦人当中传福音，而他在外邦人当中传福音工作的果效，哥林多教会啊，就是他是使徒的一个见证。所以呢，从这三点来看，我们就可以看见保罗确实是符合 使徒的资格，虽然他并没有实际跟从，在耶稣在世的时候他并没有实际跟从耶稣，然而他确实是符合这个使徒的这些资格。那么我们刚刚提到包括哪些人哈，所以不但是首先耶稣所选召的十二个使徒，那么保罗、雅各大概就是少数这一两位。从第一代的门徒之后，也就是从初期的教会保罗还有十二个使徒那个时代，从第一代的门徒，那被称为是第一代的门徒，因为他们是直接跟随耶稣的啊，或者说直接耶稣所选召任命的，从第一代的门徒之后，就没有人能够再具备这一种使徒的资格了，因为已经没有人能够直接的是受耶稣的选召跟差派，而且被赋予这样的权柄。所以我们说使徒从第一代的门徒之后就没有继承人了，换句话说这个使徒的职分就已经停止了，使徒的职分已经停止。所以今天如果有人自称他是使徒，这个人我们就要小心了。那摩门教的史密斯约瑟就自称他是使徒，那很凡是这一种都是常常就是异端，那当然我们现在是指狭义的，就是说基本上新约圣经大部分使徒这个字是狭义的，并不是广义的。 OK， 好，那然后我们再看第四个问题，保罗如何描述他使徒的身份，他需要这样强调的原因何在？保罗如何描述他使徒的身份？好，在第一节他说做使徒的保罗，但是他说明不是由于人，也不是借着人，乃是借着耶稣基督与叫他从死里复活的父神。好，我们一步一步来看哈。首先他说不是由于人，也不是借着人，这个不是由于人，我们直接翻译是不是从人，英文是说 not from man， 不是从人。那不是从人意思就是他使徒职分的来源不是起源于人，这是讲到他使徒职分的来源，他使徒的职分的来源不是起源于人，所以不是由于人意思就是不是他的起源，不是起源于人，但是呢也不是借着人，借着人我们知道就是经由一个途径啊，或者使用那个人作为工具，所以不是借着人是指出他使徒的职分不是由任何人来任命的，不是出于人是说他的起源不是从人来的，而不是借着人主要是强调他使徒的职分不是经由任何人来任命的。当然这两样基本上基本上没有，不是说基本上都是讲到不是出就是不是由人来差派他的他不是从人来得到这个使徒的职分啊。所以呢他使徒职分的来源不是起源于人，他也不是经由任何人来任命的，不是透过任何人来领受他使徒的职分，他不是透过任何人来领受这个职分。我们今天看教会里面的牧师，我们用一个例子讲就比较容易，教会里面牧师是不是出于人，是不是由于人？教会里面的牧师是不是由于人？是还是不是？不是。为什么不是？牧师是神选召的，对不对？我们说你要全时间出来，可不可以有自愿兵啊？不可以的，你没有蒙召，你就不可以出来传道。啊，但是不是由于人，可是却是借着人。为什么？因为牧师，我们今天要案例，对不对？ 啊，是由教会来案例的啊，是由教会来案例的。所以呢，牧师不是由于人，可是牧师是借着人，就是说今天这个职位本身啊，牧师的或者说不要说牧师吧，就算神选召的一个传道人，他要侍奉，他参与侍奉。常常我们知道，我们为什么现在有按手，对不对？执事、长老啊，按手就是指的说是啊，他领受这个使命，不是从人来的，但是他确实是借着啊教会的差的啊，就是说借着教会啊按手而领受这样的一个职分啊。好，那但是保罗强调。他身为使徒的职分，不但那个起源不是从人来的，也不是从人来领受这个职分的，啊，所以保罗在这里，他首先声明他使徒的职分是独特的，全然与人无关，啊，这是他强调的一个很重要的重点。他使徒的职分是独特的，全然与人无关。你们这个礼拜读撒加泰书，上礼拜读加泰书的时候，我相信你们一定读到他有提到他蒙召以后没有上耶路撒冷，他先到亚拉伯的旷野三年以后才上耶路撒冷，而且去耶路撒冷的时候只见了彼得，而且是很短的时间啊。所以他强调他的使徒职分完全与人无关。那从加拉太书我们可以看见，他被授权做使徒，不能追溯到他去耶路撒冷见彼得，啊，也不是追溯到那一位曾经把他介绍给耶路撒冷教会，后来又邀请他到安提阿教会去同工的巴拿巴，也不能追溯到，安提阿教会。因为安提阿教会差他和巴拿巴出去宣讲，也不能追，甚至不能追溯到当初为他施洗的亚拿尼亚，因为他在往大马色的路上被击倒以后，被那个大光击倒以后就看不见了。后来神就吩咐亚拿尼亚去使他眼睛得开，并且呢是为他施洗啊。所以他身为使徒。完全与人无关，是不能追溯到任何跟人的关系，包括他到耶路撒冷去见彼得，包括他跟巴拿巴，或者他跟安提阿教会，或者甚至是当初为他施洗的亚拿尼亚。换句话说，他的权柄的终极来源不是出于人。保罗的职分跟权柄的终极来源不是出于人，那当然就表明是出于神。因此接下来他就说，乃是借着耶稣基督与叫他从死里复活的父神，原文直接翻译是乃是借着耶稣基督与父神。那么然后他再对于父神做一个进一步的描述，父神是叫他从死里复活的。所以保罗就接下来强调，他的职分跟权柄是从哪里来的呢？是借着耶稣基督与父神，借着耶稣基督与父神。所以他被授权做使徒是从耶稣基督跟父神，他的来源是从耶稣基督跟父神，并且他是借着耶稣基督跟父神来领受这个职分，这是他接下来他的说明。那我们要看到在这里保罗把基督跟父神并列是有很重要的一个就是说显明很重要的真理啊。他把基督跟父神并列，并且前面只用一个介系词，在希腊原文就是借着基督与父神，他不是借着基督与借着父神，不是用两个介系词，他只用一个介系词。他用一个介系词把基督跟父神联系在一起，把基督跟父神并列， 这一方面是认明基督跟父神是共同拣选和呼召他做使徒的，基督跟父神是共同拣选和呼召他做使徒的。但是同时他上面说不是由于人，这里却是不是由于人，不是借着人，却这里却借着基督，就把基督跟人形成对比，跟前面的人形成对比，而与父神并列啊。所以在这里基督就跟前面的人形成对比，前面不是由于人也不是借着人，跟人形成对比，而与父神同列，这就表明基督就是神，基督就是神。所以只有一个介系词，而且与神同列，跟前面的人形成对比，这就表明基督就是神。所以这显出保罗对于基督具有一个很崇高的概念，换句话说，他认基督不是仅仅是一个人，基督是神，基督是神。好，但是有一个很特别的，在这里基督是被列于父神之先。在保罗的惯例，提到父神跟基督，总是父在先，基督在后。保罗书信里面都是先提到神，然后提到基督，但是在这里却把他惯常的次序反过来，先提到基督，再提到父神。那么这可能是基于他个人实际的经历，因为他是遇见那位向他显现的基督，而这位基督向他显现的基督实际的来差派他，任命他做使徒。所以这是一个为什么在这里他把基督列于父神之先，一个可能就是因为基于他个人实际的经验。那么因此接下来他形容父神是叫他从死里复活的，这位父神是叫基督从死里复活的。那这就是刚刚我们提到他个人的经验，因为他在往大马色的路上，他是遇见这位复活的，而且已经被高举的基督。他在往大马色的路上就是遇见这位复活而且被高举的基督，所以是这位复活的基督来任命他，并且差他去做外邦人的使徒。所以这是为什么在这里保罗他把基督放在 父神之先，并且他描述父神是那位叫基督从死里复活的。那好，所以我们会发现保罗的，我们平常读圣经实在是太不仔细了啊，我们就是这样子糊里糊涂，但是我们真的好好的去读，你会知道这很多重要的神学的真理都在里面的啊。那我们真的是需要这样读，就让我们对神的话，对神的认识可以很准确很清楚，而且带来那种真正的敬畏，不然我们就是糊里糊涂也不在乎啊。好，那保罗需要这样强调的原因何在？为什么他需要这样强调？有没有人从后面？哎，好。保罗他为什么需要这样强调呢？显然是与他为敌的那些人来攻击他使徒的身份跟权柄啊。所以就说这个是反映出他为什么要这样这么详细的来说明他自己的使徒的职分，显然就反映出那些攻击他的人，那些他的敌对者在攻击他使徒的身份跟权柄。那为什么要攻击他使徒的身份跟权柄呢？因为就要反驳他所传的那个神施恩的福音。所以这些人，我们上次说了，他们是转去跟从另外一个福音了啊。那么那这个传另外一个福音的人，他们怎么样证明他们的福音是对的呢？他们就从攻击保罗的使徒职分跟权柄，这样子来否定保罗所传的福音啊。所以呢，在这里我们就看见 保罗的权柄跟他所传的福音是不可分的，或者说保罗的权柄跟他所传的教义跟他的教义，他的权柄跟他的教义是不可分的。那当然我们看到第一章后面十二节，他在那里也说，我不是从人领受的，也不是人教导我的，乃是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他的教义同样不是从人来的，所以他的权柄跟他的教义是不可分的。但是显然他的敌对者自认他们才是站在跟耶路撒冷的使徒相同的立场上，因为那些敌对者我们说是那种犹太主义，是律法主义的基督徒啊，或者犹太主义的基督徒，显然这些人他们认为他们才是站在跟耶路撒冷的使徒相同的立场上，他们所传的才是真正的福音。显然他们认为保罗是从耶路撒冷的使徒来领受他所传的福音，而保罗把他领受的福音掺水了，他向外邦人传的时候就把这个福音掺水了。同时保罗还自称他自己是使徒，所以他们就攻击他使徒的身份、使徒的权柄，这样子就可以否定他的福音。他们认为显然他们自己才是站在跟耶路撒冷使徒同样的立场上，而保罗是从耶路撒冷使徒领受福音，可是保罗把他领受的福音在传给外邦人的时候把他掺水了，然后还自称是使徒，所以他们就来攻击保罗使徒的身份跟权柄，这样就可以否定他所传的福音。而保罗传的是一个神向人施恩的福音，那这是这些他的敌人啊，所以说与他作对的人，为什么就是说攻击他，所以他要这样强调。好，第五个问题，保罗的问候为何，有何意义，这种福气的源头为何。好，我们先看保罗的问候，我们没有再查第二节了，主要是因为我们上次在概论的时候已经说过，加拉太的各教会基本上我们比较接受所谓的南加拉太说，也就是说这是保罗第一次旅行布道的时候，就是使徒行传十三章十四章，他去到当时加拉太省的南部，也就是比西底的安提阿，还有以哥念，以及这个路斯德、特皮等等啊这些城市。好，那保罗的问候是什么？他的问候是什么？恩惠平安归于你们啊。这个我们中文翻译的时候就把那个从父神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放到前面去了。他的问候英文就是 Grace and peace to you， 恩惠平安归于你们。那这个问候是结合希腊人的问候和犹太人的问候，恩惠是希腊人的问候，平安是犹太人的问候。那恩惠希腊人直接说就是 greetings， 就是一个问候 greeting。 但是保罗把它改成恩惠，也就是当时跟他们的问候其实意义相差不远啊。那平安是犹太人的问安，我们知道犹太人见面就说 shalom 就是平安。好，那这两个问候有什么意义？我们先看恩惠，我们再复习。我们其实讲罗马书的时候我们已经说过了，什么是恩惠？恩惠就是 grace， 就是恩典。恩典，什么是恩典？什么叫做恩典？恩典是怎么样？白白赐给的。还有呢？是从神来的，是神主动施给人的。还有呢？不是我们赚取的啊，这就是白白的，不是我们该得的。 而且不是我们配得的、啊、所以什么是恩典呢？恩典是神主动向人所施予的，是白白的赐给人的，不是人做了什么所应得的、啊、是神主动向人所施予的，是白白的赐给人的，不是人做了什么应得的，而且是人所不配得的神的恩宠和慈爱，而且是人所不配得的神的恩宠和慈爱。所以这里强调就是是神白白给我们的，不是赚取的，不是好像我们的 功德赚取的，而且是我们不配得的神的恩宠和慈爱。那这样的恩典在基督所完成的救赎工作上是最高的一个表现，神向人所施的恩典在基督所完成的救赎上是最高的表现。如果大家记得使徒行传十四章保罗向比西底的安提阿人介绍这位神的时候，他说这个神呢是在历史当中向人常施恩惠，其实就是常施恩典，所以那个恩惠是赐给所有人的。那个恩惠就是神赐日头给好人也给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神 常降下风雨、啊、常施恩就是 恩年等等、啊、那这那个也是其实也是等于说神主动给人的、啊、也不是人赚取的、啊、是也是不是人配得的。但是最高的表现除了这一般的恩惠以外，神给人的恩典最高的表现就是神借着基督来赐下这个救恩，或者说神借着基督所完成的这个救赎的工作，这是恩典。那么平安呢？平安当然在圣经里面不是指的、没有灾没有遭遇灾祸疾病、啊、不是指的没有不顺利，不是指的没有任何的困难。平安这个字在希伯来文基本上的意思是指一个整全健康的状态，平安是指一个整全健康的状态。那么如果用在人跟人的关系上，就是人跟人之间彼此和谐，而且呢都是为了彼此最大的益处、啊、那换句话说，平安就是要成全人最大的益处，平安呢就是要成全人最大的益处，那是一个处于一个整全健康的状态、啊、处于一个整全健康的状态。那对基督徒来说，我刚刚说那个是平安这个字的基本的意思、啊、基本的意思是要成全人最大的益处。那么所以就是一个人就是人处于一个整全健康的状态。好，那对基督徒来讲，平安的根本的意思是指人与神和好。平安对基督徒来说哈、啊，平安的根本的意思是指人与神和好，以及随之而来的有福和愉快的状态。所以平安对基督徒来说根本的是指人和神和好，以及随之而来的就紧接着带来的有福和快乐的状态。那么这个随之而来的有福跟快乐的状态包括与人和睦，还有包括心中的平安。所以保罗有时候说要让你们心中的平安做主、啊、那我们用英文讲呢，我们与神和好就是 peace with God。 那么随之而来的有福的状态与人和睦就是 peace with man。还有呢，心中的平安 Peace of God 是从神而来的平安。 那是心中的平安 peace of God、啊、所以那根本是与神和好，中文翻成与神和好就是 peace with God， 就是英文就是可以看到就是平安这个字、啊、peace with God， 从与神和好随之而来的我们也与人和睦，并且我们有神的平安在我们的心中、啊、peace of God。 好，这是对基督徒而言这个平安的意义、啊、希伯来人不对不起希腊人跟犹太人的问安结合在一起，恩惠平安归于你们。那但是当然它赋予一个神学的意义、啊、不是一般希腊人所谓的恩惠，也不是一般犹太人所谓的平安，乃是都是与基督的救赎连结在一起。这个恩惠的最高表现是表现在基督的救赎工作上，而这个平安是借着基督的救赎使得人与神怎么样和好，然后进而带来人与人之间的和睦和我们心中的平安。好，那因此保罗说这个福气的源头是来自于什么呢？从父神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而来，从父神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而来。这里保罗再一次只用一个介系词，就是从 from God the Father and our Lord Jesus Christ， 从父神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不是从父神与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只有一个介系词把父神跟基督联系在一起。所以同样的，一方面表示这个福气的来源是来自于父和基督一个源头，这父跟基督联合在一起成为这个福气的来源，就是基督跟父是联合在一起的，他们是一个源头。我们这个恩惠跟平安这个福气就是来自于一个源头，就是父与基督联合在一起，是来自于他们。但是同样我们刚刚提到在这里用一个介系词把父神跟基督并列，再一次表明基督的神性，再次表明基督的神性。所以我们再一次看到保罗对基督有这个很崇高的一个观念，他就是神。
那个耶稣基督和基督耶稣有没有分别？
次序上这个颠倒的话意义上没有差别啊。那通常你要看上下文，很多时候他会把耶稣摆在前面，或者把基督摆进前，跟他上下文，就像我们现在在讲那个他上下文讲的那个的要点有关联。就像我刚刚提到第一个，他讲他说借着耶稣基督和父神的时候，他把耶稣基督放在前面，那这是因为他是讲到他自己使徒的蒙召，主要是跟他的个人经验有关，因为不然的话通常一定是父神在前面。所以耶稣基督基督耶稣也是一样，通常是跟上下文，那有时候就有时候也许也没有特别的关系，但有时候跟上下文有关，就是在他的强调上他就会把一个放在前面。好，那我们来看一下父神。好，这里不但是称神为神，而且他加上父。我们晓得称神为父，这是耶稣教导门徒称神为父。犹太人，这个我已经曾经说过了，犹太人虽然在旧约里面他们有神是他们的父亲这样的一个概念，可是没有犹太人敢称神为父，因为神是非常可敬畏的，所以甚至他们要避讳称神的名。我都跟大家说过，耶和华他们不敢称神这个名，耶和华这个名他们都用主来取代。好，但是是耶稣教导门徒称神为父，然而耶稣很清楚地把神是他的父和神是门徒的父分别出来。换句话说，耶稣虽然教导门徒称神为父，但是耶稣与父的关系 跟我们做门徒的人与父的关系是有分别的。耶稣是父的独生子，换句话说，耶稣他与父的关系是不同的，他就是神，而我们是称神为父，乃是借着耶稣基督。罗马书说我们被收纳作为儿女，英文是 adopt， 就是我们是被收纳作为儿女的。好，好，但是呢，耶稣教导门徒称神为父，就显明神是我们的父，就显明神对我们所显出的慈爱、怜悯、保护和眷顾。所以耶稣教导我们说，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教导我们称神为父，是表明神对我们对信他的人所显出的慈爱、怜悯、保护和眷顾。但是耶稣却强调这位父是在天上的，就说明然而我们也必须敬畏他，他有绝对的权柄，他有绝对的能力，他是有绝对的威严，他也是可畏的。所以当我们称神为父是一个很亲密的称呼，但是我们也不要忘记他是在天上的父，换句话说他也是可敬畏的。好，那么接着保罗在这里他说，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这个主耶稣基督是联合了三个对圣子的称呼，一个是主，一个是耶稣，一个是基督，联合了三个对圣主、圣子的称呼。我们看第一个主这个称呼，主这个字在希腊原文是表明有能力和权柄来管辖，我们常就说主人啊，有能力而且有权柄来管辖，所以呢主就表示有权威而且具有所有权，有权威而且有所有权。那个以前的奴仆称他们的主人是主，其实以前的奴仆是主人所拥有的，所以这个主就表明了权威和所有权。那在旧约里面，主是用来指耶和华，我刚刚已经说了，在旧约里面犹太人会称耶和华名的时候，他们就称，读到耶和华的时候他们就不敢读耶和华，他们就读主啊。但是在旧约里面也是称耶和华为主。在新约里面，耶稣复活升天之后，主就成为被高举的基督的特殊称号，也就是说耶稣复活升天以后，主就成为基督所专有的称号，这个主就不用来称其他任何人了。耶稣复活升天以后，这个主就成为被高举的基督他所拥有的特殊的称号。因此这就表明基督是神，因为在旧约主是指耶和华。那么使徒行传第二章，如果大家记得彼得讲的那篇道，讲到基督从死里复活，所以他现在已经被高举，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所以这个就已经成为耶稣的专有的称号，就表明他是神，当然就表示他有绝对的权威，他也有所有权，我们是属他的，我们是属他的。好，耶稣，我们再复习一下，耶稣这个名称，这个名是什么意思？耶稣这个名是什么意思？啊？把他的百姓从罪恶中拯救出来，简而言之就是救主啊。但是我们还是从原始来推，耶稣是希腊文，希伯来文是什么？约书亚啊，耶稣是希腊文，希伯来文是约书亚，旧约那个约书亚。约书亚的意思，你这个亚通常就是亚，就是耶和华亚位啊，耶和华的希伯来文是亚位。那约书亚就是耶和华是拯救，所以 所以那个最后那个雅其实就是耶和华的意思，就是雅味哈。那前面那个字是拯救的意思，所以约书亚就是耶和华是拯救。因此为什么天使向约瑟显现的时候说你要给他取名叫耶稣，因为他要把自己的百姓从罪恶中拯救出来。所以耶稣就是救主，要把自己的百姓拯救，拯救他的百姓啊。所以约书亚就是耶和华是拯救。那么耶稣是希腊文，表明耶稣要把他的百姓从罪恶里拯救出来，因此这个名字是强调耶稣救赎的工作。耶稣这个名字是强调耶稣救赎的工作。好，基督呢？基督是希腊文，希伯来文就是弥赛亚。哦，不是救赎主，救赎主是耶稣，不可以混在一起哈。耶稣是救赎主，是救赎主。弥赛亚是什么意思？啊，弥赛亚不是弥赛亚，我刚刚才讲的是希伯来文，希腊文是基督。希伯来文的弥赛亚是什么意思？这个应该会的。受膏者，对了哈，希伯来文的弥赛亚是受膏者。好，那受膏者在旧约就是表明一个人他领受一个职位的时候是要被高立的，所以才叫受膏者，被高立，膏油要倒在他身上，所以是表明是被高立的，受膏者是表明他是被高立的。那在旧约是属于神治政体，我就是给你们解释的清楚一点，我就希望你们能够懂哈，你懂了你就会记住，你就不会把它忘掉了。那在旧约以色列是属于神治政体，就是说以色列这个国家基本上是神来治理的。我们现在有民主政体，有君主政体，有是什么独裁的哈等等，但是在旧约呢是神来治理。神怎么样来治理以色列百姓呢？他就透过他所拣选和差派的人，啊，透过他所拣选和任命的人。那么在神治理以色列百姓，他透过什么样的人，他任命拣选任命什么样的人，透过他们来治理呢？一种就是先知，摩西就是先知，因为神曾经在西乃山向以色列人显现，以色列人看到那个景象非常的惧怕，知道神是可畏的，他们说有谁看见神还可以活着呢？所以他们就跟摩西说，我们不要神对我们说话，直接对我们说话，求神向你说话，然后你再来告诉我们。于是神就应许摩西，他要在说我要在你的弟兄中给你兴起一位先知向我。其实这个一位原文是一种叫做集体的单数，可以指一个人，也可以指一个群体被看为是一。所以日后先知的职分就是这些先知被看为一个群体，被看为是一，所以日后就有了先知的职分。从那以后，神就是透过先知来向以色列人说话。然而，这也指向那最大的先知，就是基督啊。好，所以先知，另外一个神所任命，透过他们来治理神百姓的，就是祭司，对不对？祭司就任就是要用膏油来膏立，因为祭司是来。在神跟人中间做中保，啊，来为人向神献祭，而且向神祷告，也把神的律法教导百姓，所以是祭司。那但是后来以色列人发现他们周围的列国都有君王，他们就向神求要立一个王，于是这个撒母耳就很生气，神说他们不是弃绝你，是弃绝 果。那么结果神允许了他们的要求，然而他们跟外邦的国家不同之处，外邦的君王是人选立的，他们的君王是由神来任命的。换句话说，他们仍然是神治政体，所以扫罗是神任命的，大卫是神任命的，而大卫的后裔接续他做王也是神任命的，因为神跟大卫立约说你的子孙要坐在宝座上， OK， 所以君王就任也是要被高立。那所以我们才说先知、祭司、君王是被高立的，这样子就了解。先知也要，没有经文本身不多提到，可是以利亚，神告诉他说你要去高以利沙做先知接续你啊。好，所以呢，神这些神所任命的，来治理他百姓的，是一方面是必须被高立，而被高立的意义就是神赋予他们所需要的能力来承担这个职任。就好像我们今天说，我们常常说圣灵的恩高，我们常常说圣灵的高抹，这个是属灵的名词。不过那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得着圣灵所赐的能力跟恩赐。所以被高立就表明神赐给他们所需要的能力来承担神给他们的使命。好，那么因此耶稣是弥赛亚，这个弥赛亚本来是不是一个专有名词，但是在先知书后期的先知书，显然弥赛亚就成为专指某一个人，当然这个人在新约就是那位基督，所以后来就成为一个专有名词。那么基督就是神的受膏者，换句话说基督就是神所任命所差派要来完成神治理他百姓的工作。那么基督神差他来完成的使命包括救赎，这就是祭司的责任，包括把神的真理教训我们，这就是先知的职任，也包括他要来治理他的百姓，要在地上建立他的国度，这就是君王的职任啊。所以受膏者是说明耶稣所从神所领受的差遣和使命。好，保罗如何描述基督的工作，这具有何意义？接下来我们说他跟一般的问候不一样，他立刻加上来描写基督的工作，就是在第四节他怎么样来描写基督的工作。我们中文圣经又是把那个次序没有按着原文的次序，原文是基督为我们的罪舍己，要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世代，照我们父神的旨意。原文的次序照我们父神的旨意是在最后面，所以他说明基督的工作，他说基督为我们的罪舍己，要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世代。那么在原文呢，还有一个现今，我们中文没把它翻出来，你们把它加上去，你写在你的圣经上，是因为在原文有这样的字。所以基督为我们的罪舍己，要救我们脱离现今这罪恶的世代，照我们父神的旨意。好，所以保罗他说明基督的工作，那我们一步步来看他的说明，他的话有什么意义。首先基督为我们的罪舍己，这个舍己从原文直译是他将自己给了我们， He gave himself， 用英文讲他将自己给了我们。那所以这样子的一个表达法是要强调耶稣是什么自愿的，是出于他自己主动的，是他自愿的 钉死，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牺牲他自己。所以我们中文就翻成舍己。这个舍己是他将自己给了我们，他 he gave himself。 那所以这当然是指他在十字架上死，牺牲他自己，但是强调是出于他的自愿。好，然后为我们的罪，这为我们的罪呢，主要是说明他的死，就是上面说他的舍己，他在十字架上的死，他的死呢是为我们的罪。耶稣在马可福音十章第四十五节他自己曾经说，他说他为多他说他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怎么样，乃是要服侍人，并且呢成为多人的赎价。所以他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人子来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所以这就是这个说，可以说就说明了保罗在这里说他为我们的罪舍己，意思就是说他的死是要成为我们的赎价，使我们的罪可以得赦免。这个就是这里要主要保罗的意思，就是指耶稣的死是要成为我们的赎价。马可福音十章四十五节耶稣自己说明的，他要为我们舍命成为多人的赎价，成为我们的赎价就使我们的罪可以得到赦免，使我们的罪可以得到赦免。好，那么要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世代，那我刚刚已经说了原文有一个现今啊。那首先这个介系词要，英文就是 in order that， 要的意思呢就是表明基督的工作的目的。前面讲到基督的舍己，他的目的呢，他是成为我们的赎价，使我们的罪能够得赦。那当然那也是他的目的之一，但是这里进一步讲到他舍己的目的，他的工作的目的是要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世代。那这罪恶的世代原文是现今这罪恶的世代，有一个现今的世代 this present evil age。 所以这个现今就跟将来的世代，现今的世代就跟将来的世代形成对比，这个现今的世代就跟将来的世代形成对比。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把时间分为两大世代，一个是今世，一个是来世。我们这个佛教也有今生来世哈，那不过是不一样的。那个今世就叫 present age， 来世就叫 future the age to come 啊，他们犹太人是这样哈。好，那么今世是被看为是有限的，是暂时的，它注定是要过去的，这是他们的观念哈。时间分为两个时期，两个世代，今世跟来世。今世被看为是有限的，是暂时的，是要过去的，所以呢到了某一个特定的时间，今世就会过渡到来世，这是他们的观念。那么今世是邪恶就会过渡到来世哈，而来世是永远的，来世是永远的。我刚才已经说今世是有限的，是短暂的，是要过去的，所以到了某一个特定的时间，今世就会过渡到来世，而来世是永远的。那么同时另外一方面，来世是神的公义和神的平安被建立的时候，而今世呢是邪恶的。所以一方面今世是短暂的，但是另外一方面今世是邪恶的，来世是永远的，而且来世是神的公义跟神的平安被建立的时候。我们看到今世神的公义 没有完全彰显，那么地上没有平安，可是呢来世呢就是神的公义跟平安被建立的时候，那么今世是邪恶的，所以神的公义不能完全彰显，也没有平安啊。那圣经里面也具有同样今世跟来世两个时期的观念，圣经也有今世跟来世这两个时期的观念。好，所以我先说明这个今世是跟来世做对比，但是同刚刚我们已经讲了，那今世就是这个世代是邪恶的。好，但是他说要救我们脱离，这个救我们脱离原文直译是从其中拯救出来，英文是 rescue from， 从其中拯救出来。那么从其中拯救出来就表明基督的拯救不是要把我们从这个世界中带走，不是要把我们从这个世界中带走，而是要救我们脱离他的权势。所以这个从其中拯救出来，就是说不是要叫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不是叫我们离开这个世界，而是要叫使我们脱离他的权势。这个救我们脱，所以我们中文翻成救我们脱离。换句话说，基督的这种自我牺牲的死，把历史带入一个新的纪元，将来的世代已经介入了。因为基督这种自我牺牲的死，就把人类的历史已经先带入一个新的纪元，也就是说我们已经进入这个将来的世代，已经进入这个将来的世代了。好，那些信靠基督的人就已经从现今罪恶的世代中被拯救出来，不再活在他的权势之下，懂不懂啊？所以这个意思是指不是把我们脱离这个世界，离开这个世界，是我们从现今这个邪恶世代的权势之下被拯救出来。因为基督的救赎，他的牺牲的死就已经带进一个新的纪元，将来的世代已经介入，换句话说将来的世代已经介入，你可以说现在是两个世代重叠交错的时候，将来的世代就已经介入了。所以呢，信靠耶稣的人就已经从现今罪恶的世代中被拯救出来，不再活在这个权下。那么在加拉太书，这些犹太主义或者律法主义的基督徒，或者说那些旧约，或者说那些不信的犹太人，他们活在律法之下，是受律法的辖制，而他们就是活在现今这罪恶世代的权下。那些受律法的辖制的人，或者说活在律法之下的人，就是活在现今罪恶世代的权势之下。可是在基督里的人就已经进入这个新的世代，进入新的世代就受制于一个不同的权势，这个不同的权势就是圣灵的权势。所以我们查罗马书的时候我们就已经讲过了，这个我们不活在律法之下，我们如今是在圣灵的管理之下。所以呢，在基督里的人就进入这个新的世代，就已经不在那个旧的世代的权势之下，他就是我们就不受旧的世代的权势的辖制，我们是受制于一个不同的权势，我们是在圣灵的权势之下。所以呢，在基督里的生活，我们这些基督徒所过的生活是一个在基督里的生活，在基督里的生活是不受罪恶的权势的辖制，在基督里的生活是不受罪恶的权势的辖制，我们是在神所赐的新生命的能力之下活出新的生活，我们是在神所赐给我们的新生命的能力之下，神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在新的生命的能力之下，我们过一个新的生活，这样的生活是一个真正 有真自由的生活，是不受奴仆的恶，也就是不受那个旧的权势，不受那个罪恶的权势所辖制的生活，是真正有自由的一种生活。在神所赐给我们的新生命的能力之下，我们就活出一种新的生活。这是保罗这里说，基督为我们的罪舍己，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世代的意义。主要的不是救我们脱离这一段时间，而是脱离这个权势，懂吗？怎么我们不可能脱离这，我们现在还活在这样的一个世代里面。不过因为耶稣的死，新的世代已经介入了，将来的世代已经介入了，所以我们就可以不再活在旧的世代的权势之下，而活在新的世代的权下，就是圣灵的权下。我们就从神领受这新生命的能力，可以过一个新的生活。好，那在这里呢，他同样他说是照父神的旨意。这个照父神的旨意说明基督的工作是照父神的旨意。那么照父神的旨意，一方面表明神的旨意不是只停留在思想的范畴内，是要要求实际的行动。换句话说，神的旨意是表现在实际的行动上，神的旨意不是只是一种想法，一种观念啊。神的旨意不是只是停留在思想的范畴之内，是要要求实际的行动，所以基督就为我们死。那么另外一方面，照我们父神的旨意，也是表明基督的死不仅仅是他自愿的，我们前面说到是他把自己给了我们，基督的死不仅是他自愿的，基督的工作不仅是基督自愿的，是基督自己的意思，也是由神的旨意所决定的。所以我们再一次第三次看到基督跟神联合在一起，这个救恩是同时出于神的旨意，也是出于父，是出于父也是出于子的意思，是父和子共同的旨意，是出于父和子共同的旨意。所以我们就一再看到保罗对于基督有一个非常崇高的观念。好，但这里称神是父神，我们刚刚已经讲解了父，我们说父呢是表明神对于我们所显出的慈爱、怜悯跟恩惠，而神乃是强调他的无所不能和他超越的荣耀。所以这里说照我们父神的旨意，父当然是强调神对我们的慈爱、怜悯跟恩惠，而神就是强调神的无所不能和他的超越的荣耀。好，那么保罗在这里为什么要提出基督的工作呢？他主要的从他这样的一个描述来看，是紧接着他在加拉太书当中他一再的指出基督的工作是完全足够的，意思就是说基督所做的不需要外加任何东西，基督所做的是完全足够的，他已经把我们从这个现今罪恶的时代拯救出来。这是保罗为什么要加上这个说明，懂不懂？就说所以我们说其实他在这里就已经把他接下来写这封信的主要思想就表达出来了啊。因为那些犹太主义的基督徒，一方面他们也是承认要借着基督的救赎，要借着相信耶稣基督得拯救，但是他们又说你还要加上遵守委身摩西的律法才能够得成全啊，才能够成全我们的信心。所以呢，保罗在这里说基督为我们的罪舍己，就是目的就是要救我们脱离，我们就已经被拯救出来了，所以基督所做的就足够了啊，就足够了，不需要外加任何东西。好，然后保罗加上了一个末了的颂赞，这也是他一般的书信前面的段落没有的。 那这个末了的颂赞呢，原文在希腊文没有动词，就是这句话呢在希腊文它的动词是被省略的，所以呢可能可以有两种可能的翻译，一种就是我们中文圣经和合本的翻译，就是但愿荣耀归于神，因为归于就是有个动词了啊，但愿荣耀归于神，这是一个可能的翻译，就是因为它原文没有动词，如果我们要加上动词的话，加上去之后有两种可能的翻译，一个就是荣耀归于神，第二个是荣耀，第二种可能的翻译就是荣耀是他的。荣耀归于神跟荣耀是他的意义不同哈，我们先看荣耀归于神。荣耀归于神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把神当得的赞美跟敬拜献给他，这叫做荣耀归于神啊。我们承认神的威严，我们承认神的一切的优美，他的威严，我们把他当得的赞美跟敬拜归给他，献给他啊，给予他他当得的，给予他他当得的赞美跟敬拜，这叫做荣耀归于神。不过我们要强调，我们把他当得的赞美跟敬拜归给他的时候，我们不是添加他什么啊，我们不是好像说把荣耀归给神的时候把他以前没有的加给他，也不是我们把他已经有的再增加一点什么，我们只是承认他的威严，承认他一切的优美，我们就给他他当得的赞美跟敬拜。那么荣耀是他的，这是这个意思，是说荣耀是神的属性之一啊。所以那个原文没有动词，如果我们加上去的时候就有两种可能的意义。那第二种可能意义就是荣耀是他的，那意思就是说神的属性之一，荣耀是神的属性之一。那么荣耀在旧约里面我们可以看见是神临在的时候，就是神临到的时候 所发出的那个灿烂那个光辉。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旧约记载说耶和华的荣耀怎样充满会幕，是神的临在所发出的灿烂，所发出的光辉。那么这个是象征神固有的威严和良善，他的本性固有的威严和良善哈，所以我们现在要懂，这种都是用人类的语言去表达关于神的真理，所以是很受限制，懂不懂哈？所以圣经用荣耀这个字就表明说，当神临在的时候，好像发出那种灿烂、那种辉煌、那种光辉，而这种灿烂、辉煌、光辉其实是象征神固有的他的本性里面固有的威严跟良善啊。是神的本性所固有的威严跟良善跟圣洁，但是呢这个发出这样的光辉就成为我们人可以看得见，就成为当他临在的时候我们就使我们人可以看见。所以旧约就说摩西立起会幕的时候，耶和华的荣耀充满会幕，就射出这些辉煌这些光辉啊，让我们就变成我们人可以看到，其实是要象征神固有的那种荣耀、那种圣洁、那种良善啊，他的本性，他本性的那种圣洁良善啊。好，那这个颂赞说直到永永远远，就是指无尽的将来，永没有限制的时间，也就是永恒，也就是永恒啊。所以我们可以说，一方面我们要把给神他当得的赞美和敬拜，是在永恒里面无穷无尽的时间里面，我们把神当得的赞美跟敬拜归给他。或者另外一个意思是说，神拥有荣耀的属性，是永恒的具有这个荣耀的属性。好，那也许我们可以把两个意思合并在一起。我的意思就是说，在这里我们可以说，一方面神有荣耀的属性，一方面我们要给他他当得的赞美跟敬拜，在永恒里面要如此。最后他说阿们， 那阿门我们知道原文就是是的，那意思就是说是的，或者说表示我们认可，表示我们认同啊，也是表示我们好像说但愿如此，就是希望是如此这样的意思。好，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应用题哈。第八个问题，保罗为使徒对我们有何意义？保罗他是使徒，对当时的人来说他是使徒，他就有基督的权柄，那么他的教训就是基督的教训。对我们现在来说，他写的这些书信，新约圣经中保罗的书信，就是神对我们所说的话，就是有绝对的权威，就具有神的权柄。所以我们今天读保罗的书信，我们就是必须完全没有保留的接受，完全没有保留的接受。没有说有些人读圣经就是这里接受一点，那里接受一点，然后还要挑一挑说这个 这一部分可能 不是这样的意思，那一部分啊，这才是正确的啊。保罗是使徒，所以今天对我们来讲，所有保罗的书信就是神的话，我们必须无条件的接受。当然这里面对我们来讲有一个问题，就是解释的问题。我们今天读神的话，当然我们要解释神的话，那当然在解释上有时候有一些怎么样，哪一个解释才是保罗的原意啊，作者的原意。基本上基要的真理是怎么样，是没有争议的。那么在保罗的书信里面，启示的基要真理啊，那么当然有一些细微的次要真理的解释，譬如说我们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我们就会讲的妇女的这个角色哈，她妇女的这种权柄等等之类。那保罗是不是反对女权，或者说保罗认为妇女没有这个跟就是说妇女是第一，就是说第一等次等的啊，或者是什么，在内容解经上可能会有一些不同的见解。不过呢，基本上既要真理我们必须没有保留的完全的接受啊。好，那第九个，从保罗的问候，牧师看我的字他大概看不太懂，从保罗的问候可以学到什么功课？不是问题，从保罗的问候可以学到什么功课？那保罗的问候呢，我们刚刚已经说了，基本上保罗问候是从希腊人和犹太人的问候，一般的问候。但是保罗引用这些一般的问候，却把它加上神学的意义，为什么呢？因为当我们一同领受了基督的恩典，我们同在基督里的时候，我们之间的关系就怎么样，就不同了。我们是同在基督里，于是保罗就加上在基督里的意义。那所以今天啊，就是说我们可以从这里学到我们怎么样来看待我们彼此的关系。那么我们是在基督里的，我们的关系就跟过去，也许以前我就认识玉斐，我还没有信主以前我就跟他是朋友，可是今天我跟他都信了主，我们的关系就跟以前我们的关系不一样啊。那因此我们的问候就应该像保罗一样，是有这种在基督里的救赎，在基督救赎里的这样子的一种意义在里面，或者说我们的关系就因着在基督的救赎而改变了，因此我们的问候也应该加上在基督里的意义。换句话说，我们今天基督徒跟基督徒来往的时候，我们其实可以常常用这种方式来问安，不是只是说 向美国人哦 ，How are you？ 啊，我们在基督里，我们就可以说，哎，愿恩惠平安归于你，从神归于你，或者是什么，我们可以用这样的祝福，啊。
朋友，如果你想得到真光系列查经的讲座和资料，请到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网站的讲员简介栏目，点击真光协会的网址。愿神的话语和圣灵充满你饥渴慕义的心。